今日我哋高兴有我哋堂主任Michael 为我哋正道，佢个讲题就系打开未来，赎回过去。请 Michael。
好，唔该，先生。大家午安，大家好。早晨啦，未到午安啦。咁咧，好开心啦！我再一次其实同大家一齐去经历每年教会嘅堂庆。今年教会有56周年堂庆啦。每次我哋做堂经历堂庆咧，我哋都会唱堂庆歌，系咪？有阵时我哋就会睇下一啲我哋收埋咗好耐嘅相片，攞翻出嚟去睇。每次咧呢啲嘅歌词同埋相片咧，我哋都充满感恩嘅，好开心嘅。点解咧？因为啲相片里面咧，你总会揾下，有边个喺度？有冇我喺度？有我喺度，又有一啲咧，我哋曾经一齐成长嘅人喺度，更加有上帝喺度，因为好多好好嘅回忆。好多即係一班人啊，好多新嘅唔同嘅光景。諗起我哋呢啲面對唔同嘅挑戰嘅時候，我哋一齊點樣去經歷？去到呢個嘅世代，有陣時教會或者呢個嘅社會都面對新嘅唔同嘅挑戰。好似我哋社會嘅氣氛啦，人才流失啦，係咪？好多人移民啦，或者教會有榮耀的冠冕，即是老化白頭髮，都是一些我們要面對，或者我們兩代之間其實有些鴻溝，因為大家在文化成長不同，我們都要面對。教會很多時候我們要學習重新定位，我們怎樣在弟兄姊妹在上帝的國裡面，在這個社區裡面，我們找到什麼即是屬靈的角色，以致到我們可以尋求得到復興和革新。我哋帶住過往嘅祝福，但係有陣時祝福都可以係我哋一啲包袱喎，但係都有好多好開心嘅時候。呢啲祝福同埋包袱交織喺當中，有陣時都會顯出我哋有迷惘，但係亦都有契機。原來上帝有新嘅祝福要臨到我哋。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撒加利亞書嚇，即係撒加利亞書，唔係成日分享。咁啊，睇呢卷書卷嘅時候，有陣時我哋都要留意一下佢有啲嘅背景嘅。撒加利亞書講嗰段講嘅背景係講緊乜嘢呢？原來佢講緊咧喺大概公元前586年，即係好耐之前啦，係咪？即係2500、600年前，猶太國滅亡咗啊！即係上帝子民嘅國滅亡咗，俾巴比倫王滅亡。滅亡咗嘅時候，唔係淨係冇咗個國家喎，原來嗰啲嘅即係人民咧被掳帶到去好遠嘅地方。咁咧當時嗰啲政策咧就帶到好遠嘅地方，就將第啲人搬去耶路撒冷。咁你個真係國破家亡。但係到公元538年啊，大概經歷咗50年啦，有另一個嘅帝國興起。呢個帝國人善好多，佢個波斯王就下令。呢啲曾經被掳嘅猶太人可以自己決定佢會唔會翻翻去佢哋嘅故土。所謂自決，即係話呢啲嘅人可以選擇翻去啦。但係原來有啲嘅人又遲遲決定唔到係咪應該走喎咁樣。撒加利亞書正正喺呢個背景咧，就係猶太人容讓可以翻翻去佢故土，大概經歷咗18年啦。咁啊，撒加利亞書有好多宣講，就大概喺呢段時間就寫低佢要宣講嘅講章。雖然有啲嘅猶太人已經一早翻咗去耶路撒冷，但係翻咗去之後，居然個聖殿仲未曾好有信心去重建起嚟。你都要明白，一個已經地方有好多外面嘅人，你重建一個聖殿，插咗支旗喺度，就好多時會受到人哋嘅攻擊同埋反對。所以撒加利亞書有一半在頭嗰8章咧，佢就想透過一些象徵性的夢境啊，即係一啲咧異象，去鼓勵當時的猶太子民要對神有信心，你要重建聖殿，而且你要期待上帝的應許會實現。在第二部分就是第9章到第10章，撒加利亞書再講遠啲，佢就講緊一個未來的景象。就是上帝的國啊，尼賽亞的國原來會來到一個新的天地的國。他就挑戰當時的猶太子民，喂，其實再去遠一點，當上帝的國真的來到的時候，你們是不是真的預備好呢？上帝的國來到，你是不是能夠真的追求公義，忠心守約呢？所以與其說這本書雖然說很多未來的東西，但是即是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听完了之后就好像抱住水晶球这样看到未来的发展，那我们就知道应该站哪边了，回去还是不回去耶路撒冷呢？ 但是与其我们这样说，我们不如从一个角度，就是撒加利亚的信息其实注重生命的提醒啊。他想预备人心，预备犹太的人能够明白上帝的意念，以致到犹太的子民不会在自己的心意的里面原地踏步，或者甚至有时可能会越走越远。今天呢，我们就选了第九章，即是第二部分，就是讲上帝未来的国会来到，九章的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的信息的对象当然不只是给那些已经回到耶路撒冷的人，更加是想给那些在巴比伦这个犹太的地方，他们仍然犹豫不决，起不起步回去犹太耶路撒冷好呢？好不好回去神应许的地方？他们不清楚他们下一步怎么走。原因是为什么？原来他们在一个锁定了的未来的里面，困住了在他们自己的过去的当中。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被巴比伦被毁的同时，刚才都讲到是他们的国家同时去到一个结束的时候。当时特别是耶路撒冷，我们说他们被人家去掳走，不是普通平民啊，原来他被掳走的是那些贵族，那些王子，那些权贵，那些很有钱的人，他们被掳到去巴比伦，离开他的家乡。他离开的时候不是一点东西都没有，他带着他的钱财，他那些的下属，他们那些的智慧能力，去到一个远远的地方。在那些地方他们有足够的能力重建他们可以见到的家乡。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这里在这本书里面讲了50年过去了，但这班人仍然念念不忘。他们念念不忘梦想一样的东西，就是什么呢？神会再回来的。当神回来的时候，他们的民族的光辉就能够再现，上帝是会带着天军天将很威荣地回来。他们就不是那些亡国的奴，他们回来的时候会成为一个很值得人家渴望和尊重的民族。他们抱着一个指望，就是神会很威荣地来到解救他们，带他们回去。这个就是当时犹太子民他们最终极的盼望，以致到他们想象到这个的愿景，就是神很威荣来到。他亦都是基于这个愿景，所以他们有很多的梦想，预备很多的事情，他们的钱财可能花费很多的东西去到预备很好的钱财，买很好的材料，预备可以运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但是在今天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他居然讲出一个很不同意想不到的图画。这幅图画是什么呢？就是在第九节的下半节，他这样讲，他说看看你的王来到你们当中，他是公义的，并且会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去骑住驴。他骑的是什么驴啊？是骑住驴的驹子啊。这幅是一幅完全不同的图画。这个要来的王居然是一个他们意想不到的王。谦谦和和在原本的文字就是谦卑，谦卑意思就是说这个王非常之谦卑。他所骑的驴呢，是不是马，是驴，甚至是驴的驹子，即是幼驴，即是不是老练的驴可以控制得到，而这个驴是不听话，甚至是会走错路。对于我们很多基督徒来讲，我们听到这个图画一点都不会觉得惊讶，因为有时候我们复活节，我们的圣诞节都会提到，因为这一段的经文正正是应验耶稣进城的预言。但是对于那时候在巴比伦城这些犹太子民来讲，他们真的难以想象，哇，这个这样的王真的可以从我们在水深火热当中 解救我们吗？另外在这段经文他讲到一个什么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会卸下他一切的武装。在第十节他说除灭这些的装备，原来他讲的除灭不是除灭，为什么？是讲的拆除，拆除不是就这么除低，是拆解了，拆卸了他所有的组件。如果你要再拿回来，你要再执回好，去再重组。战车、战马、战弓是当时最先进的战争装备，以法莲是以色列最强的战斗力，而耶路撒冷是全国的中心，应该重兵驻守。 但是当先知告诉众人听，喂，你要将所有这些装备拆除等埋一边，犹太的子民究竟会想一些什么东西呢？如果有一天教会提议，哇，时移世易了、啊、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一个实质的固定的房产，固定的房产我们卖了去了，然后那些所有储备的现金我们都不用了、啊、我们要化整为零，不需要储一些现金，以致我们知道安排我们有半年的薪金，可以知道怎样去运作，你会有什么反应呢？或者太平的日子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武装，但我现在身处动荡，我们不知道明天是怎样，武装是必然的保障、啊、我们有所筹谋，这些不是最正确的做法吗？原来撒加利亚先知他所想说的不是拆和不拆，或者不是储备和不储备，而是究竟我们所依赖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忧心的又是什么东西。秘掳的犹太子民他们所指望的愿景，所想看到的图画，就是能够重建家园，他们所捉紧的就是一直被他自己以为未来的图画应该是什么，他就锁定了在这幅的图画，他梦想的方向也是从这幅的图画出发，怎样去预备他们的钱财，他们的金钱，怎样预备他们的子孙能够指向这个国家重建的图画。这幅图画很多时候就会讲的是圣殿的重建、啊、最好是一些宏伟的建筑，耶路撒冷再次起回来，所有东西都是讲一些基建是重中之重。他们很难明白为什么这个君王要由和谦卑这样去来到，为什么他要与敌为伍、啊、那些敌人我要打走他我才安心的嘛。其实秘掳回归有阵时最核心的焦点应该是啲乜嘢嘅嘢咧？有阵时最核心的焦点可能应该去谂，我哋点样先至可以牧养呢啲破落嘅犹太子民佢哋嘅生命？点样可以再次预备佢哋重新成为上帝嘅子民？但系当时大部分犹太人嘅领袖喺佢心里面，却未必以呢个作为佢哋嘅优先。佢哋所重视嘅可能多数都系一啲外在嘅成果。值得注意的有一样的事，是撒加利亚书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居然叫当时的人要即刻起乐，要即时欢呼，喂，你们要快点去欢唱，快点去赞美，快点去拍掌跳舞。第九节这样说，锡安的民啊，你们应当大大起乐，耶路撒冷的民啊，你应当欢呼，因为神所定流亡的期限已经到了，现在神已经回到他当中了。是啊，没错，不是犹太的子民他要回归耶路撒冷才去庆祝欢呼，而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神已经回到他们的当中，所以值得欢呼，不用再等了，不用等圣殿是不是起好，不用等是不是任何东西预备好，现在就可以欢呼，因为神在。这个王不是骑着白马的战士，他要征服敌人审判列国，驴是不会上战场的，马才会，这个君王是骑着驴来，柔和谦卑地去来到，先知的信息未如百姓所讲，要平反他们的冤屈，然后重拾他们光辉的荣耀。先知最想讲核心的信息是什么？原来和平的君要来到，而这个和平讲什么？不是讲要扫平所有的威胁而有的和平，这个的和平不是说事情能够回归 正轨了，然后所有的人可以热烘烘地去升平庆祝，见到所有东西都原来很好。原来先知所说的是神要再次回来，神的子民可以再次与神和好，神能够真正成为这班人的主，我们能够认真地去成为我们主的门徒，这种就是先知所说的和平，这种就是先知说我们值得欢欣庆贺的原因。秘掳的犹太子民，他们盼望背后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就是神会拯救他们。在这个信念之下，这班犹太子民他选择一种图画的指向，就是神会来到复兴犹太国， 他并且将这个他看到未来的愿景，他想到各种光辉能够再现的梦想，他的生命力、生命的投入就在这些梦想里面去做。但是当他们所发的梦未如理想，甚至不是这回事的时候，他可能他们就会很失望，而且发觉很疲乏，因为他的生命力可能用错了在不同的地方。过往中国人都有我们传统的信念的，中国人传统的信念有一句说话可能大家都听过，叫做书中自有黄金屋。现在后生的一辈可能很少听的了。书中自有黄金屋是一个信念，原来他说你只要勤力读书，你就能够在那本书里面发掘黄金屋。就是因为你勤力读书，你就只要你有履历，你是一个专业的人，你就未来无忧了。但是这个信念往往将一些人他看到这个愿景继续去行的时候，他就会将人生最自在、最可以探索后生的时候，这些日子就花费在学业和高考的当中。怎知道现在我们去到现在的世代，就算你成绩未满，你是一个博士，在社会上你都未必可以很容易找到出路。信念原来可以是不同，要更新，要反省。近年香港人的信念不同了，旧阵时香港人的信念是什么？狮子山下的信念，是不是你努力做事了，你就能够打得出生天。但现在最近香港人的信念是什么？活在当下，享受人生。这种信念带来了一个愿景，一个看法，就是追求心灵的平和。啊，即是我最好不要那么多挣扎，夜晚不要睡不着觉，还有呢，我可以享受一些脚踏实地的幸福。下个礼拜可以去到日本玩就挺好了，我心灵又有平和，这些幸福就是实实在在。亦都有些人基于这些信念和图画，他就降低了他对未来所看到的图画，他就选择独善其身，不要看那么远，我看我自己就够了，避免过多的牵连，不要想那么多事情了，如果不是我承担个背脊很痛啊，搞不定。但如果他们困在这些信念和这些愿景的当中，其实他们很难体会得到上帝更加深、更加广的心意，更加谈不上这些人能够慢慢走到去上帝应许的入面。这个时候亦都是同样的原因，正正是神藉着以赛亚书对着秘掳的人，他讲了一句鼓励的说话。他讲了什么呢？他说，看啊，我的神要在你的面前做一件新事，你从来都没想过的，如今就要发现了，你岂不知道，你没发觉到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即是说你看不到的未来，你估不到这条路原来可以这样行到的时候，上帝说这条路我要开道路，我要在这些沙漠好像无水的地方，我要开江河，你会得到新的模样。如果我们的梦想总是想回我们的过往，我们很多时候就会困在我们过去的信念里面，这些所投射出来的盼望可能它会是一些假的盼望，而我们就成为这些假盼望的奴隶。其实停留在从前的信念和我们所从前 所想展望的图画这些愿景，我们不会反省我们人生的信念仍然停留在过往，这种是一种什么的情况，什么的状态呢？这样耶利米提到神叫犹太的子民流亡的时刻已经结束了，就是说上帝说我要教导我的子民去学习，我们就用流亡国破家亡的方法，但是这个惩罚、这个教导已经结束了。他当中是不是讲着上帝的国度很快会再回来啊？这些就是犹太子民在想的事。犹太子民很想想，所以他们走去就问撒加利亚，哇，他复国的时候这个盼望是不是很快会实现啊？我们即是他们想着不是只是想着复国的盼望， 因为服务的盼望来到的时候，他就回应了。原来他里面有一个挣扎，他就想已经经营了五十年了，五十年的光景，我孙都有几个了，曾孙都可能有了。但是而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我曾经苦苦经营 投资了很多样东西，去在一个不是家乡的地方建立了我的家乡，我是不是真的要完全放弃这些东西去离开，去回返去耶路撒冷呢？在第十一节里面他提到，石安啊，我因与你所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囚而困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这段的经文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描述去形容当时犹太子民的情况。被掳而囚的人，原本的文字是讲被掳同埋被囚嘅人，所以佢唔系讲紧嗰啲被掳嘅人，后屘咧就抌咗落去监，即系坐监咁样。佢正正系讲紧犹太子民嘅状况啊，好似囚犯一样被监禁、被规限。咁咧呢个嘅囚禁，其实原来佢嘅形容系形容喺水牢嘅里面。嗱，水牢唔系净系讲紧你。即係困喺監獄嗰度喎，困喺監獄嗰度咧，可能有陣時都係有一個有限嘅空間，有張台，有張牀俾你啊，係咪？水牢原來唔係只有冇空間啊，係浸滿水啊，非常之污糟噶。你大小二便喺個水牢度，喺個監獄裡面噶嘛。水牢你諗下可以幾污糟？甚至嗰啲嘅水係唔係暖水啊？係寒水透入骨髓。当在水牢里面注入水的时候，你就不可以再坐在那里，你一定要站在那里，因为当它淹没过你的头的时候，你唞不到气，你可能要顶高你自己才能够唞到一口气。你站在那里就感受到那种的压迫感，一点都不可以放松。而且由于你长时间浸在水里面，你的身体就会慢慢肿胀，你的意志会被消磨。在这里所提的是什么？是无水的水牢啊。所以不是说实际真的在水牢里面，而是说我们处身在一种窒息唞不到气的状况里面，没有生命成长可言的空间的当中。犹太的子民当中有不少的人积极参与，他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但另外有些人他却想了，其实我已经在巴比伦这个地方这么久了，安安稳稳不是比一切更加好吗？撒加利亚提到困在水牢里面这个状况，正正是针对这些不情愿改变的人。其实当时的犹太人他可以自决去抑或留下，但是他们迟迟都决定不了。既然已经生根了，为什么我还要决定离开呢？我在这个大都会的里面，为什么我还要长途跋涉攀山涉水这样回去那个破破落落的耶路撒冷的当中呢？不是没有梦想，而是不情愿走出去。犹太子民他自从被掳，其实时常哀叹，所以在圣经里面不少的诗歌和一些哀歌都是环绕着这个的主题。他们心中有些怨愤平息不了，从前珍惜的东西没了，夺走了，哀叹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唯有现在就筑起四埲的墙去保护我现在可以维系的东西，以致我不再受伤。空间虽然细细地，但是都可以容许我自己啊。但是矛盾的正正是这个有限的空间，是一个叫人窒息的地方，但是总是提不到决心走出去，走出这个的牢笼。这种这样的心理状况，其实会不会有阵时都勾起我们想起一些人、一些事，或者我们自己身处的处境呢？处身四埲墙的水牢里面，其实怎么会想到未来呢？你只是想起这四埲墙怎样继续在这里，久而久之你可能就会自言自语去说服自己，喂，其实这里就是应许之地，这里就是我安居的地方。其实谁不知道流亡海外，流亡本身就是讲一个过渡的地方。耶利米说，神说以七十年作为流亡的期限，正正在这里想讲明神流亡你了，神安置这块地方，但是这块地方正正不是长久之地。依赖一个过渡和过期的地方而背弃上帝呼唤你去到真正应许的地方， 其实弟兄姊妹，仿佛我们在这里拜着偶像。走出被困的水路，其实第一项任务原来是要重新认识你的过去，和你的过去和好。是一确实这个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是也是一个我们首先要面对的事。因为我们往后我们的梦想的发展，原来都取决我们能不能够真诚地去面对我们过往的幽暗，和我们过往未曾完成的反省。如果不是这样，我们过往那种的盲点，我们过往那种的困局，往往会主导我们如何去看前面的方向，导致我们整天都在左闪右避，来来回回就在这里兜圈。要跟过去过往和解其实很难，但是其实也都意味我们正正要去面对。面对从前痛苦的无奈，羞愧的过去，或者可能我们一直以来逃避的人和事，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情愿逃避冲突，何况我们要去面对我们自己内心的挣扎。如果没有必要，避得过就避啦。但是忽略痛苦，其实原来会导致我们的伤痛不能够得到真正的治疗，避免冲突，原来会延迟我们应该要处理的争议。之后我们原来就会莫名其妙地被影响我们做人处事的方法。面对这些痛苦的无奈，我们有时会想背后的原因。我们时常都会认为，喂，其实这些都是人家累我的，叫我们成为受害者，所以我们往往觉得很被动，不用处理。但我们不要逃避，因为往往当中很多时都会有一些因由都跟我们有关，也都有一些责任我们需要承担。当我们饶恕其他人之余，我们都要被人宽恕。其实整个过程用一个字去简单去总结，就是原来我们要悔改。悔改就是说我们要回到失脚的地方重新起步，悔改就是要回到我们心硬的地方，去和其他的人、和上帝，甚至和我们自己重新去结连。在第十二到第十三节，他提到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我拿犹大作上言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将弓的箭。石安啊，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利利的众子，使你如众士的刀。神所应许的原来是加倍的回报，或者讲紧更加贴切的、更加贴切的是两面的赐福。不单止是从被掳的处境里面解救你们去出来，更加原来上帝是要呼吁我们力量去应对我们之后要面对新的挑战。第十三节他讲到即是提及到犹大和以法莲。原来犹大在以色列民的当中是具有最优秀治理的能力，而以法莲是最强战斗力的民族。这里在这次的经文他最想讲的，就是神会呼吁我们的能力，无论是你管理，无论是你出去面对挑战，上帝都会加添我们能力。而这里讲的所面对的挑战，不单止是过去的挑战，甚至是面对将来要面对的挑战。希利利的众子讲的是什么人呢？原来就是当时新兴的希腊联盟。希腊就是现在的国家的希腊，是吧？其实原来去到撒加利亚先知大概百余年之后，这个希腊联盟就崛起了。崛起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很出名的侵略家，这个侵略家是谁？是亚历山大大帝。在去到亚历山大大帝的时候，就正正是犹大所要面对新侵略者的挑战。在这里撒加利亚提到，就连百几年后的挑战，上帝都预备着犹大国上帝的子民。走出水牢的应许是两面的赐福，走出自困的安舒区，并且能够面对前行的路途。先知引用了水牢这个寓意，其实正正是针对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挣扎。 我哋嗰啲自我保护嗰个四埲墙，同埋无限扩大嘅恐惧感，唔好走出去。我哋而家现代嘅信徒，我哋嗰啲保护机制可能嚟得更加完备。我哋要稳固嘅信仰基础，我哋要和谐合一，我哋咧要有足够嘅物质保障。但系往往喺呢啲我哋自我完备嘅心态底下，我哋就容让唔到去面对风险嘅承担，同埋我哋面对未来无知嘅可能，但系我哋可以原来去寻求呢种咁嘅弊处。原来有一个好明显嘅弊病，就系当中原来缺乏盼望啊，缺乏我哋去寻求上帝对我于我哋未来嘅指引。信爱望系好重要，原来盼望喺我哋基督徒嘅生命里面都一样重要。在早两章的经文，撒加利亚书第七章，撒加利亚就被那些犹太的人来到问他的问题了。他说是不是时候到了，我们可以停止我们去哀哭哀嚎，因为上帝的统治是不是来到，我们不需要再在这里呼天唱地，因为我们要复国嘛。撒加利亚为了帮这班的犹太的领袖他醒悟真正的情况，他将个问题转过来去问这些犹太人的领袖。他说你记不记得那阵时你们的先祖为什么会亡国，你们上一代的人究竟面对什么问题，以致到你会国破家亡，最终你被流放呢？不是上帝的时候来不来到，然后那个光荣会不会回来，而是你们准备好未啊？你们上一代的人未准备好啊，走错了路，所以导致国破家亡。你们准备好未呢？原来你们要心意回转啊，归回上帝的盟约当中，实际的心心力行去活出上帝的公义。两面的赐福严格来讲不是一种安心的应许，而是一个实际行动的邀请。当锁定的未来他被释放困住的过去能够赎回来了，和好回了，我们就能够逐渐开始看得清楚我们盼望的远景是怎样。因为你不需要再猛去望这边，原来你可以望下那边，那种不同的想象力突然间就油然而生了。原来上帝里面有很多个可能，原来上帝要给我们有新的能力。在耶稣那个的年代，对上帝国的复兴，犹太的民族真是五花八门，有法利赛人想着怎样去复兴，有撒都该人，有爱色尼人，也都有愤怒党的人。这些不同派别的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演绎上帝的天国会是怎样，甚至呢他们用不同的想象想着要怎样去实践。当中呢他们有见到的图画可能是很片面，有些人的想象力是非常之狂野的，就要即是反抗这个的罗马帝国，做革命。甚至有些实践的方式，有些人都不会认同，不是个个人接受。看回耶稣都会责备他们当中一些不恰当的行为，或者评论他们一些荒谬的信念。但耶稣没有制止这些种种想象。我们为了安置我们四面的墙去保护我们已得的利益，以及我们过往的看法，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失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正正在这四埲墙里面打着自己的仗，我们用很多的挣扎在这四埲墙里面去保护我们自己，告诉我们自己就应该在这四埲墙的当中，但我们仍然会感到不完整和无能为力。因为我们陷在自我的盼望和愿景的里面，我们以为我们已经瞻前想后，我们必须容忍我们要经历更新改变，而且这些更新改变是在神的里面要反复尝试才来得到，不是一条直线的，然后上帝告诉你我走下一步看着水晶球就可以了。早期教会的信徒，他经历和耶稣一起，然后他见过复活的主，他对于救世主的期望完全改观了，他启动了新的愿景，一些不同的想象，不是再是想象一个好好的先知和他好像三年一起那种好像乌托邦的生活，他没有再这样想象，他有不同的想象，他就想象什么， 耶稣这个不单止是先知和教师，原来耶稣是上帝，是神来到他们的当中。他们想象他们可以凡物公用，当时没有人会去这样做，我们都没有这样做。凡物公用，每个人拿去的东西一起去分享。他们想象圣灵会带领他们，所以他们有些人特别是先知去听到圣灵的带领然后讲出来。他们想象上帝有神迹奇事，所以他会同人祈祷，他会求上帝医治临到他们的当中。初期他们想象耶稣基督很快回来，这个是他们的盼望。但后来他们意识到，喂，为什么耶稣不回来的？他们的信念就经过反省，他们信念后来知道神原来要加添得救的人数，所以迟迟未回来。所以他的想象就不同了，他就想象想着教会怎样可以长存，甚至在逆境的当中仍然要传福音，在狮子坑的里面仍然要见证上帝。这个他们所实践的盼望，正正是圣经所说他们摆在前面的路，呈现他们的盼望。他们就好像云彩的见证人一样摆在我们前面鼓励我们。今日弟兄姊妹，你会作出乜嘢嘅选择行你自己基督徒嘅人生？继续安于现况，安于只系翻下嚟敬拜，耐不耐享受下好好嘅音乐？你会点样去睇你未来嘅日子？我相信上帝喺你嘅生命里面仲有好多嘅旨意未完成 ，You have not done。你一日在这个世上，上帝继续要带领你盼望梦想，上帝下一步是会怎样去带领你，上帝下一步会怎样去带领我们的教会呢？